妹悄悄话，
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终于过完年了，今天其实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15嘛，明天我们上架的时候是16号，已经是年结束了，就大家开始要认真工作了。
大家怎么过情人节的？元宵节过了吗？
Today。
你说十五号、
啊、？Yes。
哦，那还好，家里有汤圆。
那叫做元宵，元宵跟汤圆是不一样的哦。
有啦，有元宵，元宵是大的、啊。
今天是吃元宵，
对啊。
汤圆是在年底的时候，就是有一天要吃汤圆。
元宵跟汤圆吃起来对我来讲是一样的。
他们对我来说都是胖的。刚我们刚刚在讨论说，哎，今天是元宵了、啊，大家就说要不要来点一些汤圆来吃？然后就那些公司很多艺人就说，不用了吧，太胖。我说你们真的很有自觉。
没有办法，
幕后的人就说要不要吃，然后那些胖的都说要吃，然后不吃的都是瘦的。
不是跟你们讲，我有快两公斤黏在身上都量
不
下来吗？我从初一奋斗到现在，就是0.5
下，掉了多少？
0.5再上，就是掉下来又上
来，又回去，
就不算了，我还是找我的营养师好了。
然后回来，然后瘦了吗？
没有，我明天开始启动我的营养师的课程。因为我就是这么，我跟你讲，你不花一点钱，你心不痛，你就不认真。我很理解
规则，你都会了不是吗？
Yes，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不花一点钱，没有人逼你，你就是这么的不认真。
皮很痒啊，
没有办法，这就是我的走向。我曾经在那个直播跟你们讲过，不花一点钱付一点学费，你就好像哪里不对一样。虽然我都会，但是自己干嘛那么苦？当然是付一个人一点钱，让他来盯死我，这样子比较好啊。
营养师说，
然后我就可以耍赖啊，对呀、啊，
体重多少？我看一下，水喝够吗？嗯，再多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待会晚餐我希望你不要再吃太多。
对呀、啊，我请专业的来操心，我何必要自己操心？
算了，你就是一个操太多心的人。刚刚我们在录音之前，为什么我们一直 delay 开始？ Peter 哥每次都看着我们两个这边聊半个小时，为什么呢？
你也一样好不好？
因为他在帮他的小孩设想人生的未来。
没有啦，没有未来啦，只是因为现在当妈妈真的不容易。
没有，他就会想很多。
我就靠你呀、
啊！你觉得我可以怎么？哇！他会想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
没有啦。
当你小孩蛮幸福的，
随便讲一讲。因为呢，我觉得现在现代，我跟我们那代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那代就考上一个大学，傻傻的从大学出来，一定会
好像就 OK 了。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上班了。我们初入社会就是找个公司，找个工作，有劳健保，劳健保，然后就赶快去开始你的人生。
对，
现在的小孩
不是，
他们自己也很有想法。有的时候不是妈妈要辛苦，是小孩本身。当然我有听过很多人讲，对，我有听过很多人讲说，哦，因为你生的是女儿，女儿比较会想，儿子都不想。
有可能。
那因为我们没有儿子，
儿子不要跌倒，不要撞伤，不要送医院就好了。
但是现代的女孩们真的是很有想法。我身边在创业的也都是女孩子。
就
是
你说你的女儿这么小已经很有想法，对自己的人生。
很有想法啊。她就会说妈妈我喜欢这个，像比如那天我冻得个半死，礼拜六在一个足球场上。
我想说我躺在床上想说我的天啊， Melody 人在哪里？
我下午
在陪小孩
打踢足球。
踢足球、欸。
为什么呢？因为妹妹突然有一天跟我讲，拿那个足球跟我讲说
妈妈。
妈，我喜欢足球。我说，妹妹，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带你体验过，你并没有跟我讲你喜欢。他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选项。我说什么意思？他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时间练足球。他说，但是我看了一下我的 schedule， 他说我目前喜欢的球类就是网球。他但是呢，
okay 啊、
最近他跟他的一个朋友，我朋友的女儿一起玩
打网球，
他就没有一起玩。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是喜欢足球，他就说哦，我跟他玩了以后，我觉得足球蛮好玩的，我也想练足球。他那你带我去体验足球，我就带找了一个团让他去打踢足球。踢完之后，我想说哦这么冷，然后穿那么少，然后我看。
人家满身汗没有感觉，
可是因为那个团有分高阶跟低阶，就是比较有经验的已经打了踢了两年，他们就可以打 game。那像妹妹他们有一群是比较 beginner， 他就没有打 game， 他们就在做一些练习。
对，
我看那个练习也还好，有一点无聊。然后我那就期待说，哦，他没有打到 game， 今天那他会不会下场？就跟我讲说，妈妈太无聊，我不想回来。没有想到下场就说，我下个礼拜什么时候还要再来？
哎呦，
然后就跟我讲说。你赶快带我去买足球鞋，因为我的鞋会滑。
要钉鞋才能够跑在那种地上面。
啊，对，他们有钉鞋跟无钉的鞋，
对对对，
就是无钉的鞋，
但是无钉
滑，
对，但就是不会是我们平常的布鞋，
对，不会。
他们有专门的
东西，它下面有一个什么橡皮还是什么，
对，它可以抓地力比较强，不然容易跌倒。
赶快，你有没有去问那个妈妈？ 在哪里买这个足球的设备？我们要买了，我们要来踢足球了。哇，他就开心的嘞。
我们这辈子帮小孩买了多少怪东西？刚我们两个还在分享，他们在
曾经他们要跳芭蕾舞，
迷 Elsa 的时候，我们去定做 Elsa， 他们要跳芭蕾，对呀、啊，
有一个人有一个人
那时候几千块，
对对对，然后几千块，然后你就跟我讲你被骗了。可是那个人，我小时候他用做的应该几百块嘛，永乐市场，没有想到他一件跟我要2500，然后那时候
我说我在爱买，
我哑口无言，
500我就买一件，
我哑口无言，想说
付啦。
因为他都做了带到我面前，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傻，我没有先想说要多少钱，因为我想永乐市场他用剩下来的布弄一弄是不是就几百块，
不是剩下来是特别剪的布、嗯、OK 妈咪
跟我要一件2500，我真的傻眼了，
你看起来就是
傻眼，然后我
就
很
那个、
啊、然后我就看我经纪人，然后就说你也只能付，因为他已经做好了，
当然
我现在能够讨价，
但是我先问我就跟他说拜托爱买跟家乐福有一杆，
我跟你讲
什么色都有，
那是10年前的5000块，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你真的
不是5000块的问题，
你们千万不要跟摩羯座，
心在滴血，
不要跟摩羯座做生意，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会要一件2500、
哎、他还记得，
而我只能摸摸鼻子吞了，因为我是个艺人，
你家里面冤枉花钱就不止这些，你在那边计较什么，你家冤枉钱很多啊，你小孩想要喜欢还不弄的、
哎、至少是我买的东西我还可以穿一辈子，因为我不会再长了，可是 Elsa 的衣服他们只能穿3个月，他们一下就长大了，
小孩的记忆是永恒的，你想你女儿现在买这个足球鞋搞不好只踢2次，但你要不要买，要，因为不然他会受伤，
没有，因为我觉得好像真的蛮喜欢的，
我们家还有溜冰鞋滑板鞋各种鞋都有、啊、
我们家也有啊，
你看我都送
溜冰鞋，那个时候还有球鞋下面有轮子的、
啊、我们就是买那个溜冰鞋啊，就
千里迢迢在 LA 逼我爸妈带他去 Target 去买了一双，然后就在我们家我妈爸妈家院子门口那边滑滑滑滑，一边滑一边哭说、哦、我都没有办法平衡，我都没有办法平衡好了，然后弄回来台北，
是不是一套，
然后穿那个穿去学校，一贴学校说学校不可以穿这个，因为危险嘛。
你说后面有轮，我不是，我们是买一种就是溜冰的，然后那个是不是一个？这还要买护腕、护膝跟头套，
你们忘了吗？
整套都没有要用
了。我那个时候还有一阵子滑冰，
对，冰
刀，我每一个礼拜六。在那个小巨蛋穿我的滑雪衣，冷得个半死。哦，外面阳光普照，然后我现在还逼我去给他们定制那个
屁股啊，我们有
护屁股的，
不然会
长得像屁股的裤子。
是是是。
然后这样子，然后我每天弄完之后，我还要带他们去整骨，因为那个弄完之后不是会摔吗？摔完以后，我现在在面前说，
他们是痛到哭哎、欸，
说你这样子叫他们滑冰，那到时候他们屁股摔伤了，这个脊椎摔，一直讲一些那种很可怕的事。我要整骨，整骨完了以后，后来他们就滑了大概5次，就说太冷了，我们不想滑
了。而且这几年也出不了国，所以那些滑冰衣服都已经穿不下了。
拜托，2019年我们最后一次去滑雪，他们真的很爱滑雪。2019年最后一次滑雪的那个季节，我趁打折那个暑假，我买了他们往后3年可以穿的滑雪衣。现在3年后了，我们都没有出去过一次，就都小了。
人生就是这样子，
而且全新的怎么办？
你千算
拍卖，
没有人会买的，因为人家出不了国。千算万算，你都算不过老天爷。
没有人知道会有个东西叫 COVID 来啊，
yes, 所以你看我们家当妈妈多辛苦。所以你说冤枉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跟自己说，哎呀没事的，花钱买经验，但心里面还是在淌血，想说
尤其这几年钱不是钱，你们有没有感觉现金现在
钱很薄哎、欸、
所以 fashion 现在很难追啊，所以为什么他们讲说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大家都很穷，你看到大家穿的花枝招展，你像编辑啊什么都很穷，没有钱
都花在那里了，
钱都花光了、啊、而且你的薪水没有涨，你的投资也没有涨，可是都物质都变高了。
但是人生你要想赚钱是要干嘛，赚就要换成你喜欢的东西，就是我让我的钱变成它，变成我喜欢的样子。那每个人喜欢的样子不一样，可能很多人是衣服，很多人是包包，很多人是吃掉，有些人是我要住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里面，一本我穿很丑也没关系。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的人生只想吃喝玩乐。
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好，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yes. 对。可是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出国，所以吃喝玩就变少了。
然后吃完了，吃完还要怕胖，然后觉得说2公斤黏着他，就要不高兴。
还要再付一些学费给营养师，
做运动，对，
还要再付一些学费给营养师，
还付钱给教练，
多耶。我又重训又 boxing， 然后我又有瑜伽，
你又 boxing 了，
对，我又回去 max 那里了，因为呢我觉得我的那个体力、啊、
我今天要开始去做一次瑜伽试试看，伸展一下我的筋骨。
我有做瑜伽，可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心肺我还是要拉起来，因为心肺不拉起来我觉得我的体力下降，
OK，
就很累，
okay, okay.
所以我就心肺拉起来，心肺运动我还要做那个啊，我那个 modern dance 啊，他那个
如果按照一个台语的话，
就是那个 modern dance
你的形容是什么吗？
我每个礼拜一都在做 modern dance， 就是做一些那种伸展，然后我发现我的背都很拱，人家那个老师的背都可以很平。
我们
我的
听众一定知道你是哪一种人，就出逃就贼。
什么样？
就是你很会弄些出逃，就是你很会有想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呢，他弄完之后就是大概几分钟热度，但他都会试过。所以你们跟我讲任何最新的什么，他都试过。
运动我已经做
了，他以前是拿那绳子这样，
我现在还是啊。
你现在还有那个？
只是我不录了，没有。我现在已经比较懒得记录我所有的人生了。以前我会记录我很多人生在 Facebook 上，
现在没有吗？
现在我已经累了。
Why？
都是浮云，我已经不记录了，
因为太多。
而且你看我吃饭啊，饭局我也不 po 了，因为我这都是浮云了。
OK， 希望是哎，他最近不容易，在这个过完年之后，我们不是跟大家答应大家每个礼拜都要录一次 podcast？
我有来啊。
他坐在这里，我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啊！
第二个礼拜，
他平常是很坏的，就是都叫不动，然后就吹不来，然后我跟范妹觉得拿鞭子抽他，他现在会自己坐在这里，我真是感到相当欣慰。
妈妈，
你改，你变了，
真的。最近 Netflix 有很多新片在
这里 ，Yes，
对不对？
我昨天看到一个日本的，
哪
一
个？这个好像很好看。
我最近还想说三月多号，我还看《华灯初上》，
我
很紧张。我
不知道这么的那个，因为我看到第一幕戏我就吓一跳。
这个
好像很厉害耶，日本的这个啊，就是有个很。他在讲三个夫妻然后出轨啊，
上了吗？
上啦，我等了很久，我今天晚上就要开始看这个。
嗯，你好、
可是要小心哦，
不用上班，
不要在小孩
好哦。
你晚上你也有下班时间，只是因为他，
你知道
晚上的应酬有多少？
我昨天也离开办公室，
你自己爱应酬，不要说别人。
没有，我昨天在公司到十点半，
我五点我就回到家等待了，我就等待晚上睡觉的时间。
我好羡慕你哦，
我七点就把电话关机。
我好羡慕你、哦，
因为。七点钟，所有重要的人，我先生啊，小孩，先生无所谓了，小孩都在家啦，谁会打给我？
我跟 fan manager 啊
，That's fine。
你看，
第二天早上再讲，
他把我们两个当做服务员。
第二天早上再讲，
真的很坏。
你的应酬太多，你怪谁？
我没有，不是应酬，我在 office 都可以待到这么久。
可是你的饭局也很多。
也是，但我觉得我的人生太挤，太
为什么要弄那么挤？我不懂你这样子不遭教育吗？
但还好，我的天生有一种不敏感的体质，因为你有一个敏感，它很容易很 sensitive。我就是
没有，
我没有感觉，所以就是很累。哎，
黄
小姐，你压力很大，我没有感觉，就是觉得会痛吗？
不好
我知道啊，
你这样子会有晕眩症，因为它总是会从一个地方出来，
所以我脾气很暴躁。
像你偶尔要哭会哭怎么的，就是你要释放一个东西，你都没有一个释放。
最近都没有好看的片子好哭的，有一阵子有些很多片子很好哭，有没有？
因为人的身体啊，你有那么多的压力，还有因为
要有个释放的点。
对，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出国，就是我们以前你还是追极光，
是是是，对。
现在我们的人生已经变得更平静，因为有一阵子 COVID 刚开始，我们很平静嘛，因为大家锁在家里，又很担心、很害怕。现在就变成说，大家已经看了 over it， 就是对 COVID 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好，那和平共处吧，想办法共处吧，因为你没有办法再
只能共处了。
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的人的心又变得开始浮躁，就觉得说 OK， 我们已经 stand still 大概两年了，那到第三年了 ，My God， 我已经打到第三剂了，我不要再 stand still 了，
就是到底要怎样、
就是、move on？
有一个国家不是宣布，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必须共存了，不然我们日子过不了了，
过不了了，
对，只能够
要共存啦。难道我们还要打第四五六剂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国？
我要啦。
今天我刚才跟一些艺人开会，他们就说，我跟你讲，今年呢就可以去关岛。我说真的假的？他说我觉得可以。我说那我要报名了，我哪里都可以，让我出去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 Melody 要跟大家分享，他已经跟我们说，女人一定要怎么样？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
呀。Yeah.
这个呢我要再讲一遍，因为每一次我讲这个呢大家都听一听就进耳出耳。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所有事情都是我教育我
进耳出一耳，
对，我现在教跟你们讨论的，对，我现在都是跟你们讨论，都是我跟我女儿讨论的。
Okay,
当然他们现在还小，但是以后我要跟他们讨论这个。
Okay, 了解。
最近 Netflix 有个纪录片叫 Tinder 大片头，
是，
就是呢 The Tinder， 那个叫做 Tinder Swindler， 就是这个人呢他就是 Tinder， 你知道是一个 app 吗？是一个交友 app 吗？就是找感情的
一个
找交友 app。
对，
然后呢他这个人呢他就用了 Tinder 加上 Instagram， 他塑造了一个就是、这个、
假的他、
这个骗子 Simon， 他塑造了一个假的他，然后去骗女人在 Norway、就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东欧的那个国家、骗一些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就开始什么给他们钱。这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叫 Inventing Anna， 这个是一个 true story， 就是一个女孩子，她伪装是一个什么社交名媛，她伪装是一个德国名媛、
也是假的，
也是假的，然后就骗了很多这种商业人士、然后高阶层的一些人、
这就称为庞氏骗局
，con artist。嗯，然后呢，为什么我们先讲 Taylor Swift？ Okay， 为什么感情女人那么容易受骗？你如果看很多新闻或是社会新闻，你会看到很多人都是在 app， 尤其这个社交软体的这个世代里面，
是
他透过这个 app。
交朋友，
很多女人都透过这个交朋友，这个没有什么不对，
很好，
但是很容易就被骗。嗯，因为感情是脆弱的，那渴望感情太渴望了，又太孤独太寂寞、嗯、这个男的只要塑造一点假象，你就相信他，
完全想要相信他。
然后很奇怪的是，这些女人，你觉得这个男的如果他是每天在坐私人飞机出没的人，为什么你 Tinder 他马上就会回你？
照理说这么有空，
对，照理说这种男人丰功伟业、yeah. 每天坐私人飞机，他很忙，
对，他
怎么有
时间缩短到坐私人飞机嘛？
他怎么有时间每天在 Tinder 上面？这个就你要开始怀疑啦，就是说
啊，你好成熟，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一块，你会觉得说哦，他在等我的讯息嘛，所以他在上面。 No，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成功男人，他不会这么有空。
对，而且说实话、right? 一个这么有成功的男人，他不需要去 Tinder 上面找人吧？
对，
他旁边的女人应该很多吧，
就是会推上来的人很多，或是很多人帮他介绍，
对，
对吧？
那这种男人通常都有一个说法，
对、
因为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所以我很害羞，我天生害羞，所以我要用社交平台、社交软体来认识我心上的人，
好像也合理。
对，这个也合理，听起来都很合理，对不对？嗯、可是身为一个女人，你要思考。我现在不是在说你要当被害妄想症，
我们要思考什么？
认为说每个人，你要思考就是说，第一，这么有钱有闲有这么有钱的男人，一定是事业非常庞大。
对，
这么庞大有事业的男人，他怎么有时间？而且通常这么成功的男人，
对，
他可能自己不会用手机，就是说他没有时间弄 app，
没有空管这些，
可能旁边有个秘书还是一个男秘书什么的，帮他在处理这些事情。然后为什么他要跟你每天24小时挂在线上？他哪有时间？嗯，好，那这个 Taylor Swift 的人，他就说他是卖钻石的。这个也合理，因为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
是是是，
可是感觉在 Instagram 上打开，哇，这些人都好有钱哦。
OK，
坐私人飞机，Super Bowl 是坐在那个 box 里面，
哇，
然后拍照都是跟明星拍照，他们怎么这么成功？ Like， 他们到底做什么？你也不知道，他们每天就穿一个运动衣，你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可是感觉好像钱很多。然后抽雪茄，那雪茄都是哦，这些人都要你要小心，他们都很会讲哦，最贵的雪茄他也知道，哦，最贵的表他也知道
，OK，
最贵的酒他也会点，
他都知道。
就是对一般女生来讲，对自己价值怀疑的女生，或是没有见过这么多世面的女孩子，她就觉得说：“哦，这男的懂好多。”
所以小女生，或是年，或是有些女生，
有些
年纪不小，
也是大佬
了，可能没有、
啊，
可能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会觉得说：“哇，你会完全就是心醉，就是陶醉，觉得这个人太棒了。”
对，
他应该是很喜欢我才会这样子吧？对，就完全被吸引了。
我觉得所有的女孩子，我们都是被童话故事给埋没，因为从小到大呢，我们看童话故事就是你是一个弱女子，然后你只会跟松鼠讲话，然后呢。你就这个乡下，
对，
其实你要看童话故事里的那个女子，她们其实塑造的都是类似像乡下女子。
对，
白雪公主是跟小矮人住 ，Cinderella
你这样讲我好难过。
It's true。Cinderella 是跟松 Cinderella， 她很穷困，她的妈妈爸爸走了，她被后母养着，
她还要许愿南瓜老鼠跟她在一起，
她只能跟老鼠讲话。还有那个 Sleeping Beauty。
睡美人，
睡美人是在森林里面跟小松鼠讲话，所以你要看童话故事里，他塑造的都是弱女子。
你看，所以当时写那些安徒生，你们都是大男人主义，你们把女生给弄到这样，然后你说 OK， 王子出现就来拯救我们。
对，
所以我们从小在那边等待说，啊，我的王子怎么还没来拯救我？
然后王子一定是比这个弱女子有钱，
一定是
因为他都是王室啊，
对。
啊、为什么都是王都是穷
穷女生遇到
了女子遇到一个拯救他
有钱的贵公子，
你与其等一个男人来拯救你、你还不如拯救你自己。说实话 ，Why？ 这个是一个一般女生到现在还想不通的一个点，就是说，哦，他们说女人这个命运可以改变两次，一个是你出生，一个是你嫁人
结婚
，Right？、
对，
我不觉得结婚应该是你改造命运的一个。入口，你的入口应该是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讲，增加你自己的自我价值，而不要去投靠一个人来拯救你。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你就很容易就是被带走了。
所以我们在跟各位大家聊天的时候，跟各位女生，你是希望他们有更坚强的自我意识，而不是等待别人的救援。
对，
就是假设这个世界是没有人来救援的时候，你自己能不能好好把自己 handle 好，以及你能够把自己弄好一个很主观的判断，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能是骗人的？有时候他们是失去判断能力，不是失去，他们根本没有。
对，
是没有这个能力、哦、
有些女孩子就是遇到感情就是真的就是
没有这个就觉得
很容易就是失去判断，所以要、嗯、要小心。不是说现在的男人都是坏的，他们每个人都要来骗你。
对。
但是现在真正的很多男生，他们也会塑造一个形象、嗯，因为当男生跟女生都单身的时候，我们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把最好的那面
当然
再给人家看。
当然，对，
你不会跟人家讲说哦，我的信用卡负债多少钱？
对，
right? 你不会去讲这个吧？你要塑造一个比较。有希望的一个未来嘛，
对，
这是正常的。
是，
但是女人太过于去投靠一个男人来拯救你的这个想法，其实可能是害到自己的。
嗯，
因为太过度的去认为说，哦，如果你看他坐私人飞机，那我没有坐过私人飞机，那我要去坐私人飞机，那算了吧，你何必要去坐私人飞机？
那你这样讲，是不是回到我们以前在这样大家讲说教女带女儿要富养？就是如果我身旁有个孩子，或是我们让他从小看到最多最那个，他就不会立刻被别人给骗了，因为他见的世面够多。那个世面不见得是我们要自己经历，比如说你可能看更多一点书，你看更多的资讯，看更多的影集或什么的，你会知道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就社会经验要多一点点。
对，我觉得社会经验要多一点，然后要看的
事情要多一些，
视野要更广。
对，
不要认为说。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俗话说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
对对对，
儿子要穷养是因为儿子很辛苦，以后要养家什么，你不能什么都给他，要怕他变妈宝，所以你就是要让他知道说要 work hard，
要自己怎么得到，
要自己怎么成就自己。
对，
那女孩子要富养，不是说女孩子不能成就自己，而女孩子富养就是说女孩子要多看。多看他，不要到时候18岁突然间有个男的带他去吃一个什么鹅肝，他就被骗走了。说 My God， 这辈子还没吃过鹅肝，要跟这个男的吃鹅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这个有的时候我想一想，因为我看我身边很多朋友，可能从小也是这样子被所谓的富养，不是说要给他买名牌，
不是
带他看，
是你带他看到世界。
那我有身边有一些朋友是被富养，他就很难交男朋友，因为他什么都觉得
理所当然，
对这个就很难，
以及他认为就是哈。经济舱不是应该商务舱吗？
对对对对对对，怕这样子。
那你也不行，你也不能把自己当公主
啊、哦！不行，这、那个又变公主。
我们要让你知道说，这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样子，但是你应该在每一个位置上都要很自在。就是我可以，如果今天我有能力坐到头等舱，我觉得很好。但是我今天坐经济舱，我也怡然自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不会因为说啊，我今天只有吃一碗阳春面，我觉得我人生很惨，或者我一定要每天吃鹅肝，不是，而是当你去吃鹅肝的时候，你可以欣赏说这个很好吃，但我可能可以选择不要。我觉得这个对动物的这个方式是很残忍的。但你也可以觉得说我吃一个面包粗茶淡饭，我过得很开心，
就怎么自在，
这是人生的
选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探索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与其认为一个人要来拯救你，你要怎么拯救你自己？就是说，女孩子到底要怎么样，到哪一个阶段你才会感觉比较有自信？因为其实女生天生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
嗯，有可能是因为在造物者的环境里面，男生的力气比较大，他们比较能够抵御外物。那女生本来就有些先天上的弱势，比如说男生一个人在晚上走黑路，你最多只是怕鬼出来而已。
对对，
我们还要多怕一个色狼。
对对对，
那他们男生只要想说，干不要鬼，那我们在想说，小心的，等一下会除了鬼之外，还会有别的人来侵犯你。以及如果色狼来，我们身上有没有喷雾器？因为我们可能力气没有男生那么大，
对对，
所以我觉得女生在先天上身体是有弱势的，所以以至于女生比较没有安全感。
嗯。
那我们要如何？不，当然你要帮自己找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再是你的内在要强大，
对。
然后可能你的见识，我真的觉得女生要见识广，见识广就是你不容易被人家骗。就是我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我可以选择，而不是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你们常看到很多新闻，就是很多得到女博士学位的那些人，然后认为国外那个人追她是真的，然后硬要把钱汇出去。你跟他说不要汇，他就说那我们交往很久，交往你们俩有见过吗 ？No，
对，
从来没有。
所以也有人是这样的，读很多书还是被骗呢、啊。
所以我就说不是，不是聪明的问题，
你聪明不见得说你不会被骗呢、啊。
对，所以还说是社会历练的问题，你要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个不是说你吃得出好坏。
你不觉得女孩子真的遇到感情谈恋爱，他们很容易骗自己？
对，
有的时候不是男人骗你哦，是你骗你自己。
是。
说他爱我，我要救他，因为女人都会有一个圣母心态。
我常不懂为什么会你们会认为要救，你们怎么
什么是你们？你不是女人吗？
我从来没想过要救人家。
你说你如果遇到一个男的，然后你很爱他，
对，然后我就想
说你爱他，然后他不是弱，他是经过一个创伤或是挫折的。
但我从来不认为我会去疗，我不认为我是疗愈的人，因为我做不到啊。 而且我就会说，那你要真的好好加油，我会在旁边，但我不可能想说我要拉着你往前，因为我觉得我是女生，我拉不动你，你要赶快自己站起来哦，你要赶快加油哦。
对，可是一般女生会想说我要陪着她，
你们怎么可能做得到，
奋斗到底，陪她一起苦。你忘了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我们都是有这种心态啊，
很短。
如果那个男的突然间很颓废，功课不好，就觉得说哦，那我要帮你什么？
对，但你如果再不好，我可能没办法跟你在一起。我不喜欢跟功课不好的人在一起，不会吗？
那你没有真的爱过，你没有真正少女情怀那种爱，这个就很危险。少女情，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就是我的现实成分是很大，我就会跟我自己说，哎，他这样不行、哦。
你希不希望你的女儿第一次交男朋友是在你身边？
当然，
因为第一次一定是会痛苦流涕，第一次一定会。伤心，
你一定会伤心的。
第一次就是要他 heartbreak 啊，
对，
所以你看妈妈多辛苦，小的时候就希望他们不要太早恋，然后到了大学你就要赶快谈恋爱，
就是都没谈恋爱，想说怎么都没谈恋爱，
因为太到大学以后不谈恋爱，你又怕他变怪怪的，
对对，
然后
想变老小姐，然后大家，然后出社会
老小姐很容易被骗，
然后一出社会有人就对他就说没人追，好吧，我跟你在一起，然后就是个烂货，那怎么办？所以现在可能可以让他们交个男朋友，这男朋友就你还会跟他说，哎，要不然我帮你看一看，哎，不能说看，他说嘿。我发现一个店很酷，我要带你们去吃，要类似像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说，哦，妈，你不是要测试，而是我就说这地方很酷，因为我去有点太老，我们一起去这样比较好，概念是这样子。我很会想方法，他说，哎，这个 bar 不错，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喝酒？
所以妈妈的心真的是
很难。
我们看这个 Twitter Sooner， 我们害怕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已经老了，没有人要
追我们。
我
怕是我们的孩子，
我怕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两个女儿被骗。
以前还说以后过几年，我们两个可能会在那个信义区的那些夜店，我们两个会在旁边找个地方喝咖啡。
你们家女儿根本跳过，根本没有去夜店。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去？搞不好我不知道啊。
他怎么可能会不告诉
你？前两天我还说，哎，你知道吗？现在去那个唱 KTV 啊，都要看那个黄卡。他就说要吗？我说不是都要看的。他就说不用嘛。那我妹跟他说一定要。他就说没有啊，我前天去就不用看。我想说你前天去唱 KTV，
他没有跟你讲。
哎呀，我不知道，
算了啦，
因为就寒假嘛，所以我就不知道。我想说你有，他说没有看啊，我有去。我说
他去过夜店吗？你有问他？
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夜店，但是
他应该会告诉你吧。
我问，我不问的，我不会问这个。
你现在到这个年龄不问啊？
拜托我，
他晚上出去你不问他去哪里？
哦，他不会晚上出去，因为我也有在算时间、哦，而且我是那个，
所以他没有晚上出去，那他就没有去夜店、啊。
有个时间点，
十一点吗？你给他 curfew
哦，不可以太晚了，对，差不多。而且如果他今天是说学校跳舞什么的，那就你要上车，我是会叫 Uber 到门口接他
的。他
的
女儿，
所以他的
不用担心，他妈玩的比他还晚。
他常说妈晚回家，你到家。
他妈妈都是他叫他女儿十点钟上床，他都是十二点才到家。
不要这样子，
所以你怎么会知道？因为你根本玩的比他晚啊。
我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是 opposite， 你玩的比他晚，他根本就很乖就。
我不是在玩，我是在工作。你这样会误导别人，就我是一个玩咖。
他每天工作要工作到十二点吗？
我在工作，
他是在工作，工作到八点，八、yes. 点到十二点。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寓工作于娱乐。
这是
我们的人生最有趣，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很忙，但是我们工作还蛮有趣的，而且我们有时候边玩边工作，而且这样玩是会有生意的、哦。你不要以为我只是跟人家玩一玩之后我就说，哎，我那个艺人这样，过两天我就说，以为那个什么把那个资料丢过去，
他很会应酬啦，
丢过去之后我就说那个差不多节目会 OK 了，丢过去，要不然就说小明你处理一下那个谁谁谁资料，待会送过来给我。
你觉得一个女人要建立自我价值是用钱来衡算吗？
不是，
还是成就，还是学问？
我觉得学问就是一个，就是你的自我价值，比如说人家讲什么时候你言之有物，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嘛。你总是就类似我们那个年代，你怎么样都弄到个大学毕业吧。嗯，那现在这个年代那已经是标配了、嗯、因为现在大学那么好进，你们还没有念大学可能就会比较辛苦，除非你是学有专长，你念的是某一种专科，那未来一定会有工作，那种可能会比我们更好。但是如果你已经到了出社会之后，我觉得要再充实自己、欸、就是不能像以前那样就说，对，我拿了一个劳保然后有个健保我就可以退休了，那你真的想太开心了。
所以应该要为自己做一些打算，嗯，要为自己做一些不一样的安排跟规划。
比如说我们都会帮小孩想说我们什么，假设我们从你几岁开始帮你买保险，
但是他们有我们这样的吗？
对，
如果有一些人他没有了，
我就没有这样的妈、啊、
那你要怎么自己讲？
所以我
觉得你自己怎么你怎么从那个，你怎么从飘扬，就是飘在海里面怎么上岸的？
我最近常跟大家讲就是说
要如何上岸。
如果我能够在二十岁的时候有我现在的智慧，我的人生会很不得了，对不对？但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去，但你要再回想说，如果我的人生没有跌跌撞撞这么多次，其实可能也不会这么好，因为你要跌过才知道说我现在过日子真的很好、嗯、真的。因为那天我跟我女儿说，我很认真的跟你讲，现在是我人生最开心的时候。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以前觉得念书真的好烦，要考试，当我一脱离社会，就一脱离学校到社会，我觉得太棒了，终于没有期末考什么什么考试了。然后再来我就想说，没有这些考试 还是蛮烦，因为老板很爱订我、嗯、然后现在就终于也没有人可以订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开心哦，就是有一种人生很开心，就是我想干嘛都干嘛，但你反而会要求自己，其实没有人要求我几点上班，对不对？那你看我就会弄到晚上。哎，我经常是我，
因为你是为你自己上班啦，
因为我很有趣，就我经常是那一层楼最晚关门的人，关灯的人，而且他们走的时候都忘记我在里面把冷气都给关掉了那种人。哎，但我一点都不会生气哦，我还觉得说蛮好的，现在挺安静，我可以好好的来写我的东西。
人真的很奇怪，当你是员工的时候，你都想赶快逃走。
那时候老板真的很烦，还想说他怎么还不下班呢？
老板都不想下班，
对，觉得
因为你是为你自己的事业在打拼，
然后就觉得说这些吵死人的孩子终于走，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想到底要干嘛干嘛。然后我就会在公司很开心，然后警卫都会说看到我还说啊你还没走啊这样子，但我很开心。但你说没有当时的跌撞，我不会觉得现在很开心。如果我没有被我老板定过，我不会觉得我现在没有人定很开心。所以一定要被定啊。
对呀、啊、是要经历这样子的过程、啊、
只是说如果可以短一点的话，如果被定的时间可以不要是十五二十年，是五年我就想通，那不是更好？如果我在我二十五岁想通，三十岁就创业，我现在会不会更好？会。
三十岁你有创业啊，三十几岁后来还是有
创业。三十岁我在上班。
没有，你中间你有一些创业或是干嘛，
但就是你必须要跌倒，人生这就是你要跌倒，然后你才知道说哇靠，现在这是失败。而且你要很庆幸说还好我失败的年纪是我还可以站起来的年纪。就我常说如果人生一定会跌一次大跤，求求老天爷让你们早一点跌倒。真的，我真希望尤其我的孩子我的亲朋好友，我都希望如果你们人生会有一个大跤，希望是在你还能够爬起来的时候跌倒。如果你到了55岁60岁你再跌那一跤，你要怎么站起来？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幸运在30岁跌倒，那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恩赐。
我最近觉得40岁的女人，你常常会觉得说哦，你前面20年是这样子过的，然后你突然间到了40岁，你就会想要颠覆，然后想要完全过另外一个人生。也不是说你前面20年不好，只是20到40你可能做了
很多，你想要换一个，
你想要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对，
可能是中年危机的一种吧。
也是，
就是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在40岁，他前面十几年他在婚姻里面，他到了40岁他就觉得说我不想在婚姻的状态里，我要离婚，我要一个人，
对，
或是我要怎么样，我要启发我自己，然后我要 be free， 这样就是人生这个东西常常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你永远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或是时机，让你的整个状态就颠覆了。
而且你现在想要的变化，你得到之后，你可能不会开心。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在台湾做得很好，有一天他就去年他去了美国之后，他突然想在美国定居了，然后跟他小孩就在美国定居下来了。他前两天
写，他美国做什么呢？工作，
他就不工作了
啊，他就不工作了。
对，他其实很年轻，40几岁。他就突然就本来在台湾做的还不错，然后他先生还在做，他就带着小孩就去，然后
他陪读类似
没有，他小孩本来没有，他自己想留下来，他小孩本来跟先生回来，他小孩突然就说妈妈，那我也想要在美国就留下来，然后他以为那是因为他本来觉得他不想要再回到这个城市，他觉得太多事情，他想要得到心里面真正的自由。在过了这快一年之后，他说前两天他坐在一个湖畔。他就想说我放下了这些东西，我到美国我不是任何一个人，
从零开始，
而且我就是一个零，就是大小孩去上课我就坐在湖边，我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做。然后他就想说这才是我当时一直追求，我要有一种美好生活，我要在山林间，可是我很开心吗？好像没有啊，就是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当时很想，
他想要 do something different。
对，可能他当时他觉得心里面有个声音跟他说：“你不要再回去那个地方了，你不要再回去工作，你压力很大，你不开心，你其实应该放下一切，重新来。”
然后现在也不开心，
他就放下一切之后，他发现说：“天哪，我很空。”
那你只能在两个不开心的状况里面选择一个比较不会那么不开心。
以及当你这么做，你会发现说：“其实我很怀念过去。”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如果
现在想回来，
如果你的人生有选择，你还可以回来，那就回来啊，就至少我试过了，这不适合我嘛。
对，
就类似有些人说婚姻你要不要害怕，你试过了发现说我不适合，你离开了婚姻，但不代表你这辈子都不适合，可能你当时遇到的不是适合的人，
对，
有可能会遇到个更适合的人，也有可能你会找到一个人可以终身相伴，可能也许不需要婚姻的束缚。
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她们会觉得说她们没有这个等级或是没有这个勇气去拯救自己或是去塑造自己，就是在你跌倒的时候你很难再重新塑造自己，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感情可以拯救我，或是我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男人或是有个这样子的伴侣，那我的人生会更好，我不会孤独，不会什么，你就把你这个很多的期许或是你对你自己生活上遭遇到的一些创伤或是挫折或是不如意，你把这个事情 变成说，哦，如果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伴，就不会这样子了。我是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可能就不会这样子
了。你以为那是你最终的答案，
但是
其实没有。
你的功课还是要做，
对，
你即使你结了婚了，哦，你认为你的人生已经上岸了，你有家庭有先生，先生也不错，然后做的也不错，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了，你应该可以更那个。可是其实 even if 你有这个 coupling， 就是 even if 你找到这样的一个伴侣，然后你中间还夹了两个小孩，你终究还是要回到面对自己。
而且人生你
一定要面对自己，
你是单独来，你也势必单独走。你跟一个人再怎么样，他一定会有一个人先走的，就不知道留下来是谁，一定会。你必须要跟你要学会跟自己独处。所以我觉得电视剧或是电影都没有演完呢、啊。他们演完那刻，你以为那是人生终了吗？其实没有哎、欸，就是你觉得他们在一起，接下来是什么？除非他演到那个人闭了眼睛死了，那这个戏真的结束。如果没有，那些日子还要再往前的。就是我们看到啊，对，然后最后他们这样子，然后呢，如果再往下演，可能就难看喽。
你如果想一想，像以前我们更年轻的时候，以前比如说在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女生我们都会八卦说，哎，如果有一天你嫁了一个老公啊，
对对，你要
然后那老公劈腿的话，你会不会离婚？然后你就会说，我当然离婚，他要敢劈腿的话，我打死他，
对对，
我再也不会回头。
对，
可是当你真的步入一个婚姻里面的时候，这个答案又会变哦。就是说，想象中的答案跟你真正在人生你走到那一步，你遇到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真的很奇怪，
你的人生有几次把你推在悬崖边上，你会想说我接下来干嘛？其实你常会想说很多事情，
常常啊，
就是你不要大，哎，我跟你讲，大家都觉得说你们两个看起来什么都很 OK， 没有，我们
哎，我们走过的路你们也不知道，
我们真的在悬崖边上待过。我的悬崖边就是你的人生，你觉得你到了一条线，就是跳下去，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结束死亡，就是不是人的死亡，是这个事情的死亡，以及往后退，我没有路可以退。其实经常在那个当口想说，好，那我接下来也许就是吸一口气就跳过去了，有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是要下，就是痛定思痛的，没有一步登天，也没有平步青云，没有。
你知道，曾经我现在回想，我那个时候我刚认识珍妮姐的时候，我们在做广播，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因为昨天西华今天不是喜灯了吗？
对，我蛮难过，我跟你的很多记忆在那里。
对对对，然后我就因为我很多照片是我手机上已经没有，都在电脑上，因为以前是用 camera，
对对对，
没有手机
拍下来。
然后2006年到2007第八，
2000年，
我常常在西华，然后我就找到一张照片，是我16年前的照片。然后我想到当时我16年前，那个是2007年，是我刚刚结婚的第一年，好像是第一年在那边过来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时候的我，我突然间感慨。然后那时候你就觉得说 ，God， 那时候我才28岁 ，right？28岁，然后你就觉得说，哇，你前面就是什么宏图拓展，就是。
有，前面有锦绣前程在等你的，
对对，锦绣前程，你不知道，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傻傻的，你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你再回想你这15年你走过的路，
对，
然后你遇到的挫折，很多是你们不会理解的，因为我们并
没
有全部分享，
不可能。
但是照片里看到的那个人，跟你真实私底下人生在过的那个人，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人，
是，
你知道吗？
我完全可以理解。
照片当中看起来好像是哦，什么都很好，你看。就年轻啊，就是年轻啊，然后你知道那个胶原蛋白还是非常的非常的，然后可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为了做小孩，我痛到不行，就是痛，是心痛。
你看到照片，你会想到你当时自己在那个笑脸之后心里面的一些故事。
Yes，
但别人看到就是他抱着一束花在笑。
对对对。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当我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什么，那个很清楚。就是十几年前，我的心里面其实在滴血，我可能很痛苦，在经历某一些当口。
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的人生，你看到似乎他是人生胜利组啊、哦。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很多人说，哦，你看那个人，你看那个公众人物，你看他，哦，他就是这么有才华，哦，他就是这么厉害。他就天时地利人和，他有很多贵人助他，然后他嫁得好，然后或是他娶得好，然后这样一步登天，都不是这种事情背后的那种挫折。所以很多女孩子，当你没有你不想或是你没有勇气去真实面对人生给你的一些乞求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奇异的求，丢给你一些很奇怪的求，就是像我怎么会认为我28岁会生不出小孩，这是个奇怪的求吧？
而且那时候
昵称乞求，
奇怪到你还都不敢讲，
奇怪到对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Like 生小孩是女人天经地义吧？我如果生不出一个子儿来，那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女人呢？因为生育对女人来讲 应该一碰你就是做爱，做爱完就怀孕了。
那么年轻应该很容易，所以他那时候生不出来是讲不出口的。
你怎么会？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说我不怀孕是因为我
生不出来，
试了一年两年我还是不怀。
然后每个人都问他，
然后医生找不出为什么，然后我输卵管也通过了，然后哎通输
卵
管
什么都做了，
通输卵管是很痛的一件事情哎。然后你能够做的事情你什么？然后想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然后就这个是一个 like a mystery， 因为我妈是那种来一碰就怀，然后吃避孕药都还怀呀、
yeah, ，
在冰雪地上滑倒，她的小孩都没有流
掉，
对对对，就是
捏得很紧
呀， yeah, 然后她还不知道，她怀疑医生说 ，Before we do X-ray， we have to know are you pregnant？ 我妈说 No， 她说 Are you sure？ 我妈说 Yeah， 我长期吃 birth control， 那个年代是 birth control， 她说那个医生说 Let's just do a test for sure， 然后 test 说 No， you're pregnant， 我妈说 What？然后这就是我三妹，就是我小妹，
完全不知道自己，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滑倒，她去照骨盆，因为滑倒在冰雪地上，我们住东部嘛，然后滑倒她才知道她怀孕，然后粘得很紧，根本生出来也好好的，足月40周才出来。我那时候怎么会想到我有这个问题 ？You don't know， 而且在那么年轻，你又不是38，你才28，然后怎么会这么困难？然后你还一直想说，一定是我先生的问题，后来也不是他的问题，
其实就是你的，我觉得是时间没有到的问题。但当时你会认为说，我也没有在强求，我才20几岁，真的怎么会算强求呢？
对呀，
那就是没有。然后每个人都要
问
说，
对呀，
你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那个苦是那种
说不出来的，
你走不下去，你知道吗？因为。你经历过这么多什么医生也好 whatever 什么都弄过了，然后你就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大家都在问你，哎，你要想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一样，现在大家对做小孩是很
open， 那时候没有
yeah like 我的朋友如果是 lesbian 或是 gay 他们
都
可以 做小孩
yes, yes.
所以以前那个时候做小孩是 like、
啊，你不能自己生，然后
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医生的诊所，看到别人认识，我们就要当作看杂志不认识，就是我没有，我
不
要跟你眼神交汇，怕你尴尬也怕我自己尴尬，就是是一种很羞愧的事情，来、like, 你28生不出小孩，就变成好像是你有问题，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低潮。当然，人生还会有很多。
你回去看那张照片，你看不出他在低潮，
看不出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常看到别人的笑脸，你看不到背后，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人生要有这么多的痛苦跟那个，我们年轻时候真的比较好，因为我们比较容易痊愈。
对，
年纪越大越难痊愈，是因为你知道说这个
现在到了这个年龄，
你会知道说跌倒，我可能会站不起来，可能会卡吧，可能会骨质疏松啊。
以前28岁，你认为天大的事情的事情，你现在遇到你就觉得说小事，
就说没事，
能活着就好。真的到了我们这个年代 ，like 40以后，你觉得说 God 发生这么多奇奇怪怪，
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在这边聊天。
今天我醒来能活着就好 ，like 你每一次体检能够至少安全过关，
就不要很多红字就好了。
对，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发现，你越老，你觉得好像你能失去的更多，因为你的成就更多，或是你的家庭啊，就是以前单身是一个人嘛，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家庭要考虑。你越大，你越有责任，你越有成就，你可能越有资源，但是你失去的更多，可你反而你会觉得你要求的更少。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透过教化，透过得到很多的知识，就是让我们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这些智慧。如果你当时看，我们如果看很多书，听别人讲，像我们常听到老人在跟你讲，或是过来人讲，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嘛。那如果到现在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其实还可以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分享，然后到这个年纪，其实我们可能过得没有那么差，而且可能比我们当时自己这样慢慢跌倒还要好。那我觉得吸取别人经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看伟人的传，不是伟人，一般人的传记什么的都可以摄取一些经验。
就跟我们26、27岁的时候，我们人家问你说你幻想你27、28
是什么样子？
那女孩子因为我们被童话故事感染，我觉得说哦，我们要有一个很爱我们的先生，
两个小孩
可爱，
对，然后送他们上学，
我可以工作或者我可以不工作，就是看我自己想要，或者最好我也要有个事业。就是你当初想象的样貌，当你在38岁你真的都拼到了以后，你又觉得说其实你不需
不，
对，我的意思说其实你当初想的这样子就够了，但是你说不够也可以，你说太多也好，你会觉得说你当初觉得完美的人生的长相，你真的到了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这个样貌的底下其实也不是那么完美、那是不是这个就是人生，就是 没有完美的什么白马王子来拯救你，也没有完美的什么正好你就被你遇到一个真正是皇室家族出来
刚好他就爱上你，
他就爱上
你，带着不管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比较难，但有可能会遇到，
有可能
遇到之后后面是不是就是幸福快乐日子，不知道。
比如说 Kate， 他是个平民，他遇到了一个王子真的爱上他 Prince William， 但是你觉得他的人生
他也付出很多，
对，你觉得他的人生完全是他想象的样子吗？就是说有这么有他想象的这么轻松，没有你，你要得到这样子的光环，你相对你就要付出这么多的努力，然后你要经营是很难的。那天有人在跟我讲他的最近他遇到一个对象，我的朋友，他就说哦，这个男的怎么样，这样。然后后来我说，哎，我说，他说，哎呀，恋爱好辛苦哦。我说呀，你觉得恋爱很辛苦，那就如果你在恋爱的过程都觉得辛苦的话，那这个就 it's not meant to be。
没错，
我说因为恋爱是最开心、最轻松，而且是最梦幻的时候。你如果恋爱的时候都已经觉得要付出那么多、很辛苦、要很强求，那可能就不适合。我说，因为相处才更难。恋爱只是一时的快乐，难的在后面。你前面应该要享受的时候都觉得这么难了，那你后面怎么办？
过不了的。
对，我说一个恋爱的过程当中要这么辛苦，感觉好像 you have to jump through so many hoops， 就是说哇，我跟你讲，很多人他们会傻傻的，包含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我跟他是真爱，我们才遇到这么多的就是挑战，那每一个挑战我们经历过了，那这个爱情就是我们的，我们就是 soul mate。 其实不是，因为你如果已经有这么多挑战放你面前了，值得你往下走的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你已经有小孩了，一个是问题是你自己，就是你
心的问题嘛。
对，你心里的问题是你自己，是你难克服的挑战，是因为你心里有问题。
对，
可是你知道这个人是值得你去克服，因为他是你的 soul mate。
是，
可是如果本身就是已经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有很多不能相处或是不能合的地方，你到后面相处会是更难，
更难的。对，
很多事情是不能强求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女孩子都会有这种梦幻的想法，说没关系，一时爱我就嫁给他，然后他会是我一辈子的幸福快乐。可有的时候 it doesn't work out that way， 但是 it's okay。 我现在有很多朋友也有勇气说呀，我们就是不适合，所以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就是离婚，我们选择 uncoupling， 就是
也 OK，
我们照样 共同抚养孩
子，
但是我们就不在一起了。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就反而不会去对别人的这些说，哎呀你不要这样，我其实已经不会，就是如果这是你的决定，这是你的选择，我觉得身为朋友应该祝福，而不是说你不要，你一定要这样子，不需要。
我觉得人生没有一个完美的想象哦，有白马王子拯救我，然后我跟他 happily after ever after 住在城堡里，然后有两个孩子跟三只狗跟一个白马，没有这种事情。你的人生的样貌应该是跌跌撞撞中，在当下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
的
状况，
嗯，
然后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从这些人的身上你可以学习，从这些挑战当中你可以把自己在有用庞大的勇气再振作起来，然后再往前走。这个一层一层就是加增在你身上，都是你的一些累积，
嗯
，like 你的阅历的累积，你的智慧的累积，
对。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不能要求，不能像二十几岁你要求你的人生哦就是这样子了，这个 ending 就是这么完美，就是这么漂亮，然后我们再打个蝴蝶结，然后这个就是我漂亮的 ending。 没有这种事情，
或者帮你打开就说这蝴蝶结没有打好，再来弄乱
一下，
再往前。
对，然后这样，然后你可能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么完美的 ending， 但是在这个不完美的当下，你还是要找到一些让你自己感觉快乐，
嗯，
对，然后感觉幸福，感觉满足。我觉得满足是最难的，
是
人要怎么样满足自己，而不要去用旁边的东西。当然我也很爱买东西逛街了，以前我会觉得说我买这个我下次再也不买了，我就很开心很雀跃。有一天你会买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说哦，买这些东西好像
也不开心了，没那么开心了。
对，
那因为你又 upgrade 了，你有另外一个事情让你更开心，那也 OK。
你会发现真正的开心可能到了这个阶段就不是东西。像我最近我的小妹她会跟我讨论她要买什么买，其实跟我三十岁，对，跟我三十岁的时候一样，我们要收集的东西都是一样的，然后她就会真的很开心，开心很久。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 OK 你就买吧，我说因为到了四十岁，我这个年龄，你会发觉你有不一样的想法。真正的开心跟满足是来自于什么？又是 something different。所以我觉得人真的就是要像水一样，你要一直不断的，就是
往前走，
往前走，然后一直不断的就是调整自己，调整自己，调整自己。但是最终我们要跟大家传递的讯息就是，不要认为别人要来拯救你，你要先思考你要怎么拯救你自己。你遇到一个男人，或是你遇到一个伴侣，你选择的伴侣应该是一个伴侣，
对，
他不应该是来拯救你的。当然，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可以更加分，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应该是你真的欣赏他。你真的喜欢他，
而不是靠人家来拯救，
对，而不是因为他有直升机或是怎么样，
或是他可以出入一些名流场合。那如果你会这样想，你就会落入我们刚刚讲的骗局里面去，你才会受骗。如果按照我们刚说的，我不用靠别人拯救，你是不容易被骗的。
你也不能怪人家骗你哦，因为是你自己愿意被骗的。
这是愿者上钩，因为他钓了很多鱼，怎么刚好你上钩呢？因为只有你相信嘛，
对啊，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阅历，然后多一点点自己的自我判断，比较不容易掉进别人设的陷阱里面
去。而且你们要真的相信，你要真的 work on yourself， 你要爱自己，人家才会来欣赏你。你如果都不欣赏你自己，人家怎么会欣赏你？
这很重要，就是你必须对自己，你有自信，你就会充满了那种正向吸引力。你每天垂头丧气，觉得自己都不行，那谁看得到你啊？你头都低的啊。
对。
对啊，所以还是要做一个有自信的人，然后呢就是充满自信就不容易去上当，因为你就不会觊觎别人。
对，
你不觊觎别人就觉得我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那你何必觊觎说啊他有私人飞机所以我要来讨好他，你就不需要啦。
是的。
嗯 ,OK, 今天在元宵节跟大家做一个心灵内部的一个分享，
我们两个拯救自己，
我们两个现在要回去当虎妈跟讨厌鬼了。
对对 对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Thank you.